弟兄姊妹平安。进入读经，出埃及记二章一到十五节。有一个利未人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香，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就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Exodus chapter 2, verse 1 to 15. Now a man of the house of Levi married a Levite woman, and she became pregnant and gave birth to a son. When she saw that he was a fine child, she hid him for 3 months. But when she could hide him no longer, she got a papyrus basket for him and coated it with tar and pitch. Then she placed the child in it and put it among the reed along the bank of the Nile. His sister stood at a distance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to him. Then Pharaoh's daughter went down to the Nile to bath, and her attendants were walking along the river bank. She saw the basket among the reed and sent her slave girl to get it. She opened it and saw the baby. He was crying and she felt sorry for him. This is one of the Hebrew babies, she said. Then his sister asked Pharaoh's daughter, shall I go and get one of the Hebrew women to nurse the baby for you? Yes, go, she answered. And the girl went and got the baby's mother. Pharaoh's daughter said to her, take this baby and nurse him for me, and I will pay you. So the woman took the baby and nursed him. When the child grew older, she took him to Pharaoh's daughter, and he became her son. She named him Moses, saying, I drew him out of the water. One day, after Moses had grown up, he went out to where his own people were and watched them at their hard labor. He saw an Egyptian beating a Hebrew
want the peace on people. Glancing this way and that, seeing no one, he killed the Egyptian and hid him in the sand. The next day he went out and saw two Hebrews fighting. He asked the one who in the wrong, "Why are you hitting your fellow Hebrew?" The man said, "Who made you ruler and judge over us? Are you thinking of killing me as you killed the Egyptian?" Then Moses was afraid and thought, "What I did must have become known." When Pharaoh heard of this, he tried to kill Moses, but Moses fled from Pharaoh and went to live in Midian, where he sat down by a well. 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主里平安，早上好。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恩主，当我们打开你话语，在思考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你话语，明白你心意，也明白我们在这时代如何好好的为你而活。求主你施恩看顾我们这一段时间，恭敬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在海外注视的或者成长的第二代中国人，或者有一些是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可能我们就称华人所谓的 ABC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或者是 BBC， 那些在英国出生的他们叫 BBC British Born Chinese 等等。那有许多不会讲汉语，不懂的中文，然后有不少甚至讨厌厌恶这个中华文化，不用说中文了，要他读中文就好像吃那个毒药这样，苦药这样很不愿意，有一种抗拒感。然后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或者西方受教育长大的，觉得讲英语会看英文学习西方的文化甚至生活方式，那才是时髦先进，那中华文化好像是一件已经是落伍的事情。但是当你读到摩西的故事的时候，还有圣经其他地方描述他的那种心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察到有一些很不寻常的，跟我们今天的这些华人子弟或者中国的子弟不同的那种不寻常的心智的心态现象，让我们好好的思考。我们今天早晨读的经文讲到摩西在法老的王宫里面长大，后来出去想要怎么样帮助这希伯来人，那样的一个心智。那摩西是被法老的女儿领养的，在法老的王宫当中呢长大，受教育40年，这是很清楚的，从圣经可以看到。那使徒行传7:22，如果你有记录的做笔记的，你可以记录下来，就让我来念使徒行传7:22，那里有一句话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我们知道摩西是处在一个埃及文化黄金时代，当时是建金字塔的。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话，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就40年在王宫肯定是受最良好的教育，等于像中国的在宫廷里面的宫廷教育一样。那当时的最先进的科技肯定他学到了，因为他是在当时最好的一个教育环境里面，他会肯定会建金字塔。当然如果你看那世界那套片也有讲到他怎么样的来帮助建另外一个城，然后比赛建城，那建筑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想想看，这40年 和我们今天的孩子，如果从中国来，可能读了小学六年，中学十年，在高中两年 year 12，还要进大学了，只短短的十二年的这个西方教育的话，很多时候他开始认为中华文化不值得学，西方文化才先进，对吗？而且讲了满口流利的澳洲英语。然后有一个做这个奶奶的，然后去美国去探望他的孙儿，然后他刚到的时候，刚恰好是白天嘛，还这个孙儿都到学校去了，然后他就休息了之后，下午回来了，他也没有注意，他只是在客厅，但是背后大门打开了，然后就听到这孩子在讲话，他猜想应该是自己的孙儿了，讲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跟他的妈妈对话，听起来像一个外国孩子，美国孩子跑进自己的家，口音完全的跟美国的孩子的英语，这个美式英语一模一样，完全分别不出。他以为开始还以为怎么样，家里跑出一个这个美国孩子进来，他转头一看，然后自己的女儿介绍说这个就是什么了就是你的孙儿了，才知道。你看，已经完全的被同化去了，更不要说那个价值观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因为这是代沟，其实多与代沟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继续回到摩西在想，然后我们等一下做更多的思考。摩西虽然受了40年的埃及的教育，肯定他的发型、他的穿着、他的原理型意识形态肯定是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读到他长大了之后，40年之后他长大，他出去不跟埃及人认同，反而是跟希伯来人认同，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是希伯来人，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化，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40年啊？刚刚我们说十年，有一些你把孩子送到澳洲来读书，他读完大学，他来这里只不过十年二十年时间，在这里得到做了公民，然后也请你过来做永久居民还等等，你会发现到他的整个思维已经是澳洲的思维了。这一段圣经你必须要跟我一起翻译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11章，我们用点时间，如果有圣经的或有手机，你打开你自己好好的看一下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24、25节，新约希伯来书蛮靠近后面的11章24、25节，希伯来书11章24、25节，请听我来念。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你读了这一段，你有没有问为什么会这样？40年埃及文化的熏陶，最好文化的熏陶，等于像今天的人向往美国的文化，哇，最先进，最怎么样，最怎么样。40年你想想看，如果你把孩子送去美国40年之后会有什么结果？我并不是说对错，现在我不做任何的道德价值的判断，我只是说他被熏陶之后肯定了，不用说什么，肯定样样都是美国最好，美国第一。 啊，中国怎么样落后，中国文化怎么样落伍啦，等等啊，这些都是非常守旧啦，等等啊。但是为什么摩西却不是这样呢？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深思。让我们回头再看一下，回到出埃及记，是原来是当摩西的法老的女儿领养摩西的时候，他的姐姐出现了，他姐姐在旁看这个下场如何，因为当时有一道命令嘛，把所有的希伯来男人都要杀掉，所以养到不能再继续养下去了，大概摩西身体很健壮，哭声特别大，不能再长了，就没有办法了，就把他放到河里面，希望他有能生还的一天。那姐姐观看，上帝就安排了法老的女儿，我觉得她很可爱啊，就领养了。所以看到这样，这个姐姐就上前去说：“我替你找一个奶妈好吗？”当然就是希伯来的奶妈了。那摩西也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安排，这个法老的女儿答应了，所以这个姐姐就趁这个机会安排谁呢？他的亲生妈妈进宫来抚育，这样不单是来养，就不是不单是做奶妈养他，更重要的就是上帝借着摩西的母亲来养育摩西。我让你自己去想象一下，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想象力不会差得太远。在婴孩期的时候，这个做母亲的在环境可能的允许之下，一直向摩西唱希伯来的儿歌，童谣跟希伯来的一些典故告诉他，从小就灌输他希伯来人的一些文化。当然他一定会好奇，我是在埃及的王宫啊，等他长大一点，他一定会问为什么你告诉我这个。那这个母亲告诉他你的身份，有没有告诉他他的这个做孩子的时候经历，我这个不知道，但是肯定的告诉他，你不是埃及人，你是希伯来人，你是希伯来人，你是希伯来人，你是希伯来人，你是希伯来人，那样的一直灌输他，告诉他你的身份，你是希伯来人。我们可以想象孩子渐长，从婴孩期进到小孩期，然后教导他肯定了就学了，像我们刚才读到的使徒行传，他一定跟着其他在王宫里面的孩子去上学了，或者贵族孩子一起上学。要了解当时没有平民学校，只有贵族，只有王族才有机会受一些比较好的有系统的教育，教育本身就是跟王宫或者跟他们的庙宇分不开的。摩西也跟着一起上课了，他的同学应该都是埃及人，因为希伯来人没有这个福气，希伯来人做劳工，对吗？他们做劳工，苦工吃百年，就像今天的劳工很多都没有受教育，他们的子女也没有这个机会受教育，特别是在第三世界里面，你想想看，这是几千年前的事，更是没有机会。但是摩西有机会受教育，但是肯定他的同学都是埃及的贵族或者王宫里面的这些王子们，可能有公主我不知道。那但是回到家的时候，肯定他有很多文化的冲击冲突，他会问妈妈奶妈，他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跟他们不同，我能做这个吗？那当然他讲的话，生活言语习惯可能很受同学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同侪压力，那个 peers group 同学给的压力，同学都这样做，如果同学都讲粗话的，当然这个孩子肯定会受影响。那同学们都喜欢说尝试毒品了，如果我讲现在当然也受影响，对吧？这同学们如果说我们去偷一些东西， 他可能就跟着做一些东西。那我相信摩西也受他的同学影响，可能不是做什么坏事，但是可能就是做一些埃及贵族们喜欢做的一些东西，玩的一些游戏。但是回来这个奶妈就是他的妈妈，就跟他说，我们希伯来人的孩子不应当做这个，这个是不好的，这不恰当的，埃及人他们可能可以这样做，我们希伯来人不是这样，埃及人可能他们闭口出口闭口都会说到提到他们的神明的名字。他跟他说 No， 我希伯来人不，我们只相信耶和华上帝那一位真神。那他会把他的价值观文化来告诉他不当做的举动，不当说的话，让他不受那些影响。当然我相信摩西年幼的那种心态也受到很多的这个拉扯，然后来到青少年期，你更能想象那一种的冲击更大了。希伯来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技术等等，都跟埃及人的文化、价值观有一定的摩擦。我看做母亲的可能更加辛苦了，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做父母的能经历的，对吗？你孩子回来，做一些他们认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你却告诉他们说，不是，我们信徒，我们基督徒不这样做，我们中国人不这样做，好像叫名字了，很普遍的啊。不管你老爸，我从来不叫你父亲的或母亲，就叫直接叫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可能我说，不可以，不可以，这个一定要叫辈分，这是二姑，这个是三姨，这个二伯、三叔等等，对吗？我们都一定要这样。然后我们叫孩子哦，你不可以叫他的名字，你要叫他哥哥，你要叫他长辈可以，你哥哥可以叫他的名字，但是你不可以叫哥哥的名字，就这样，一定要叫哥哥、二姐等等等等。那这些就是一些很细节的东西，看来，但是这个很重要。我相信很多的争执，摩西的母亲，也就是他奶妈，可能跟摩西也有很多争执。我相信他也去做很多的祷告，最后摩西被他的奶妈或他母亲栽培出来，不是容易的事情。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夜晚，摩西的母亲都在流着眼泪，因为那一天又是有了一个争吵。但是他还爱摩西，他也知道上帝托付他这个很宝贵的孩子。但是摩西也会常常问，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可以这样做、这样想、这样说，我不可以？可能摩西自己也经历过一种很大的挣扎，少年的这个少年的叛逆期，我讨厌，我是一个希伯来人，肯定里面是有，我不是希伯来人，可能他会这样讲，我讨厌我是希伯来人，那种我们叫做他的自我的定位，或者他自己本人是什么人，分身份的危机，我们叫 identity crisis。 但是摩西的母亲日以续夜的继续苦口婆心的教导，帮助他认识他的身份，认识希伯来人的文化，帮助他了解他的信仰，那更重要，和价值观，特别是希伯来人的信仰。他最后感谢主，靠着上帝的力量，他克服万难。更感动的人是，他竟然陶冶了摩西侍奉的心智，那就更难了。你要使到他真的可以接受自己的身份 identity 是希伯来人，跟希伯来人文化认同，爱慕希伯来人的信仰，接受希伯来人的价值观，已经是很大的难事了，何况愿意来 奉献自己来服侍希伯来人，带领希伯来人成为上帝的仆人。哇，那个心智更难了。我们能带领我们孩子来信主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你能栽培出你的孩子来愿意放弃很好的那种世界的地位名誉来侍奉主，走一个简朴的道路，哇，那是更难的，对吗？因为现在这世界的引诱很大了，每一个人都会认为我的孩子是医生，是博士，是律师，是经济家和这个大企业家，都以这个为荣啊。有多少的信徒会认为他的孩子做一个牧师，特别是一个穷传道为荣？可能有那些特别爱主的，但是不多。摩西放弃了，根据刚才我们念的希伯来书，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是身份的问题。他宁可和上帝百姓同受苦难，他放弃了王宫的生活，他可以继续隐瞒他的身份，好好的过王宫的生活。虽然不会做法老不用紧，至少也做一个王子啊，也可能分得到一座城给他去管啊，也可以做最上好的这些马车，管理很多的人，财富更不用想了，那个享受更不用说了，荣华富贵等着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个？他说宁可和上帝百姓同受苦害，被人看到哦，你也是希伯来人，是下贱的民族，他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值得我们思考。是的，虽然在埃及人的眼里希伯来民族是卑贱的，因为他们是劳工，希伯来文化也被他们看成是低级的文化，但摩西却一点都没有自卑感，宁愿和希伯来人一同受苦，不去享受这个奢侈的生活。这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些这样子重要的反思。今天在西方国家的华人信徒面对两个很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在澳大利亚的基督教的信仰已经越来越边缘化的一个大气候，就是教会的声音是没有什么，那政治家、执政家、立法都不会去管他了。很简单的就是你说同性恋不对，你讲你的，你教会可以联名写啊，反对啊等等啊，但是还是通过，对吗？维多利亚省是其中一个已经通过了，这个同性的可以结婚等等，同性恋是合法的，甚至已经一两年了，所谓的 Safe School Program 大家都担心的，你担心是你的事，你教会讲是你的事啊，但是政府照推。在这种大气候里面，就基督教的信仰、教会的声音被边缘化的时候，这是大趋势。我们在这里不讲政治，也不搞什么一些一些 lobby group 这些东西。在这种大气候之下，信徒当做什么才能把信仰传承下去，免得下一代失去信仰？这不是单单华人教会或者华人信徒的问题，看看澳洲的教会，澳洲信徒也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一大群。基本上今天你到一些的澳洲的教会，大部分的，不要说一些比较大型的 mega church 是有一些是几千人的，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人数很少，甚至搞到要卖教会了，已经他们的 每一个月收来奉献都不能维持他们的建筑物的这个维修的。但是感谢主，我到处不同的教会讲道，看到的是上帝带领很多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信主，但是我们却不能免疫我们所受到的社会问题。这是西方，所有西方，美国、英国、法国、挪威、什么芬兰，有一些国家更糟了，已经完全是合法化了，安乐死已经是合法化了等等了。那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挑战。我觉得身为中国的人的信徒有第二个挑战，就是刚才我一开始所讲的那一些下一代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很久了，就是不认为中国文化有什么超越的地方。其实中国文化在这过去的这二三十年来有很多的改变，不是本质上的改变，是因为中国的兴起的改变。我们知道中国在很多地方很多领域已经开始超越了世界，甚至超越美国的一些地方，像 5G 的那些通讯系统，像高铁，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的高铁的系统这个里数更多，还有 AI 人工的智能，甚至那些天文学，最大的天文学的所谓的那个电子的望远镜是在中国，所谓的天眼。除了因着这些科技的兴起或者发达，然后也使到中国的地位提高，好，开始世界已经开始有学中文汉语的那个热了，也因此这样，可能我们可以开始回到自己好好想，其实中国文化中国的技能并不一定是次等的，我们可以带给全人类一些社会的正能量。我讲的特别是中国的一些积极的一些正能量的贡献，也开始有些人明白了，也开始在传扬，像中国的华乐、中国的书法、中国的诗词、中国的保健方面的，有如太极拳等等，这些都是对整个人类很大的贡献。还有更重要的是一些传统的价值观，正如敬爱父母、尊师重道，还有家庭的凝聚力。很多我澳洲的朋友都很羡慕我们华人可以三代同堂住在一起，但是有一些老了，他说我的孩子很久很久才来看我一次，有时是我生日的时候才特别来看我一下，买一个蛋糕给我，平时都看不到他们。更是我想要帮忙他们看书呢，他们说千万不要，拒我是门外。他们很羡慕我们，因为看到哦，你年老的孩子能有三代同堂在一起生活，他说我很孤单。当然有一些年轻的，他说我请我的父母啊来帮忙我看书呢，他也不要，他说还要 freedom 啊，他不要。当然三代同堂有三代同堂的困难啊，有他的张力啊，有他争吵的地方啊，但是铁磨铁却磨出了软来。很多时候是在外国人也开始发现到他们以前的价值观使到他们的整个社会，第一婚姻的破裂，家庭的破碎，他们已经变成了非常孤单的个人群体。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思考圣经留给我们的宝贵教训。天下父母心，父母总是希望孩子能得到最好的东西，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有很多在我们在座的做了许多的牺牲，我知道为了你下一代的教育，所以你移民到这里，为了孩子的下一代的前途，你努力的赚钱，省吃又省穿，为了什么？为了买一栋房子靠近那个名校区，为了送你孩子到一些最好的学校去。是的，我们爱孩子，甚至有一些人省吃省穿是让孩子是最好的，自己却很节省，希望的就是孩子受到最好的待遇。是的，除了把孩子送进名校，中国人的父母还要特别注重什么课外活动，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些课外的班啊，像音乐小提琴啊，钢琴班啊，舞蹈班啊，体育啊，心算啊，中文的那一天忙得不得了，这些班啊都是中国人很多的，我们也忙得不得了。当然这些都好的，注重孩子的教育当然谁说不好，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好传统，就是很注重孩子教育，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但讲到属灵的事情，我们值得思考，我们别忘了这一切都很好，而且他们所受的世界或者这一个大环境，西方的环境的那种价值观的洗脑是24/7的，24小时7天一周的。他们去学校，他们的同学们所做的、所想的、所行的，都是他们的好像变成了榜样，他们都很容易被跟着去的。更不用说今天的手机、电脑，很多的资讯灌输进去，有一些是垃圾资讯也被灌输了进去。父母很注重家庭教育，也很容易因为过度的注重，只注重在知识层面的灌输，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家庭教育。因为忙着赚钱嘛，也不太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然后有吗？就是礼拜天来教会一下，或者晚上自己静修安静一下。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孩子的生命、属灵生命和信仰的层面的东西？属灵生命或者是他们的一些道德还有一些价值观的一些重要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觉得哎，我有啊，我把孩子带来主的学啊，不要忘记他们是24/7的受世界文化价值观的熏陶，但是你把他们带来主日学能做多少？一个小时，最多一个小时，小孩子已经很累了。你一周才有一个小时灌输一些你的信仰，还有你的文化价值观。如果我们有一些还好，他们还说要特别用中文来教等等，保留这个中国文化。你想想看，跟24/7的那种灌输，你能做多少？这个结论是很简单的，一面倒，对吧？换句话说，我们都面对很大的危机。你孩子以后，第一，对中国文化那种有没有那种认同感，有爱好感，民族有没有那种认同感？第二，更重要的，我认为是我们的信仰。我们针对这里基督徒一起思考，你能传承下去吗？你有没有想过你能留给孩子最佳的最好的遗产是什么？有一些人的答案说一大笔钱呢，所以我努力赚钱，希望我孩子以后可以继承我的一大笔的财产。有一些人说房子啊，我在 Brisbane 遇见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他很爱主啊，在教会是领袖，他也很爱孩子啊，结果他有钱的时候就买了一块很大的地，建了一个很大的房子，还有很多的地啊。他说我希望我的三个孩子一人有一块地，然后我替他们建一栋房子，他们都住在我旁边，结果没有一个住在他旁边 那个地呢它变成了果园。所以有一些人说，我把房子啊，我一个大房子留给孩子，所以我买进这一区很好，过了十年升值多少倍多少倍，当然这个都很好。还有一些说，我的生意我留给孩子，当然有一些说我没有生意，我也没有谈到，但是我已经尽我力量，我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大学去，然后有给他很好的教育，然后甚至有一些说我买的什么的教育保险等等。那就针对这样的一个课题， BBC 英国广播电台曾经针对这样的课题，就是什么是你留给孩子最佳的遗产，然后请一些著名社会上的名人来讨论这个课题。就是除了物质的遗产之外，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产业了，你能留给你后代的是什么？总结的他的答案归纳是，人生哲学最重要，价值观最重要，做人的道理最重要。不少国家的领袖、大企业家、教授、医生、律师等等，他们原本是出身很贫穷的，但是因着他们父亲留给他们刚才所说的人生哲学、价值观、做人的道理，他们最终成为了一个非常出名人物，因为他们遵循了他们父母留给他们的榜样，留给他们的价值观。像你呢，我呢，又怎么样？我也针对我自己在说，再次思考。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留给我们下一代最宝贵的产业，可能不是金钱、地产、事业、生意，而是人生观、价值观，最重要的是你我的信仰，因为那个牵乎到来生的问题，我们离开世界之后我们到哪里的问题。最后请你跟我一起翻开旧约的第五卷书《生命记》，也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我用点时间等大家一起翻到来一起看《生命记》旧约的第五卷书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开始，我们会一直看到第七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第五节是很出名的以色列人的信仰宣言，或者他们的信经，可以这么说。我们先来一起念第四节、第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上帝告诉他们说，这是他们要很注意的听，他们要背诵的啊，这个很重要的信经。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很多时候就停到第五节，其实还有第六节、第七节是一小段，是连续的。那让我们来一起念第六节一直到这个第九节。但是我看为了跟孩子有关系，我们就念第六到第七就好了。来，一起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这里提醒他们，不单自己要记在心里，还要传承这样重要的一个信经、一个信仰的这个信经，就是要跟你孩子不管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在各种的，基本上就是白天晚上，或者是在家在外头任何的场合，就不停的来告诉他们、谈论这个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身份等等的问题。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单单说我把孩子带来主的学就够了。我真的盼望你看了这段的圣经，就多花一点的时间、精神，认真的在家里、在外头来讨论你的信仰，跟你孩子下一代在家里跟他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谢饭祷告，然后跟他们说这个是上帝的供给， 然后到外头，当你有机会去旅行呢，要跟他们解释，不单看这个美丽的这风景，要告诉他们，看看这个海洋，看看这高山，看看这美丽的树木，看看这奇异的花朵、树木、昆虫等等，是上帝的创造。要借助各样的东西告诉他们，把你的信仰来传承下去。最后，我们不要问为什么今天没有像摩西这样伟大的人物出现来带领我们。我们要问的是，今天像摩西母亲的父母在哪里？这是我留给你们的挑战。如果我们可以学习像摩西的母亲这样，花时间，甚至在困苦挣扎当中，被孩子的叛逆当中、反问当中跟他反驳的时候，还是继续坚持下去，我相信不久之后，你要看到摩西，现代的摩西要出现，带领教会，不但成为我们华人、中国人教会的一个祝福，也相信这会祝福到其他洋人的教会。因为他在这个洋人的教时代的环境长大，肯定的，我们的很多年轻这一代，他们可以超流利的澳洲的英语，他们有能力，有个本事可以带领澳洲的洋人的教会，这是我们可以带给他们的祝福。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好好的思考摩西母亲所付上的代价，还有更重要他所得到的成果。让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您借着摩西的母亲还有摩西幼年的事故来提醒我们、鼓励我们。主，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将我们自己献上，特别是做父母的，这有下一代的，求主你施恩给我们智慧、能力和胆量，去好好的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用时间、精神、精力去做成这件事情。愿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